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犹大书的第十一节啊。第十一节他这边讲到说，他们有祸了，因为他们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这个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当中灭亡了啊。这边讲到说啊，他们当然是指着这些啊这个假师父、假先知他们。那啊，我们在前面一节看到说，他们怎么讲败坏了自己，也就是说他们自己败坏了自己。他们怎么样败坏呢？他这边讲到说有三个东西啊。第一个是走该隐的道路。我们知道说啊，在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第二节的地方啊，我们看到说神就用这个动物的皮啊，让这个亚当跟夏娃来当穿衣服穿啊，也就是让我们看到说神这个对他们的一个救恩。乃是要啊杀了动物，有这样子的血啊。但是我们也知道说，这个经过这件事情以后，该隐跟亚伯他们两个人就献祭。那这个亚伯献的是这个啊这个啊羔羊的血，所这个羔羊，所以该隐献的是地里所产的东西。所以当时啊，说实在在啊那个时代啊，他们还是素食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既然是素食的，就是说吃这个啊蔬菜的，那这样子的话，那个亚伯他是牧羊的，那他不能吃那个肉，所以他到底怎么样维生呢？我相信他是靠着这个该隐啊，这个种田啊，这个所啊能够得以养生。但是在这个地方，当他们在献祭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亚伯因为他看见他的父母啊，这个神借着这个杀了一只动物啊，那个皮能够让他啊这个当衣服穿，所以可以看到救恩。但是该隐却是什么？却是用自己啊努力啊，这边就是可以看到说啊，其实走了该隐的道路，乃是指着说我们自义啊，也就是说忘记了神的救恩啊。那既然是自义的话，那就是所谓的宗教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第一个就是走了该隐的道路啊。那该隐的道路啊，在这个地方啊，是个我们常常会犯，我们常常会自以为义啊，就是好像在走该隐的道路一样。甚至于他神不接纳他的供物，他还这个发怒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是啊，像这样子的自义，还认为自己是对的啊，还认为这些属灵人啊，他们也是靠我们在供养啊。那这个该隐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质疑的啊，这个象征。接下来就是说，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那我们知道巴兰啊，他在民数记第22章到24章当中，有这么长的篇幅当中记载着巴兰跟巴勒他们两个人啊，其实他们都是为了钱啊，所以这个巴兰啊，就这个其实两个都不是很好啊，然后他就去咒诅以色列人。那神在这个时候阻挡，让这件事情没有成功，这件事情我们都是很清楚的。但是啊，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提摩太后书第2章15节到16节，他也记载了这件事。犹大书也记载了这件事情。那更重要的就是说，到了启示录又记载了这件事情。我们翻到启示录第二章好不好，在启示录第2章14节啊，我的意思是说，让大家看到说啊，巴兰这件事情啊是那么的严重，甚至于到最后启示录还告诉我们说啊，启示录第2章14节，他说，然而有几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因为你在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这个很重要，就是这个绊脚石。常常我们把绊脚石放在其他的弟兄姐妹前面啊，就是好像这个巴兰一样，然后叫他们吃什么这个偶像祭拜之食物，行奸淫的事情。这个在这个启示录上面这样子跟我们记载。然后在提摩太前书啊，他第6章第5节，他也告诉我们说什么，其实他们是什么敬虔，为的是要得利啊。那这个地方也就是让我们看到，其实巴兰他最主要啊，他说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也就是说为了利益啊。有些时候我们以为是利益就是金钱哈、啊、其实啊，到今天这个为止，也常常有人说哦，我不是爱金钱，其实他这个利益熏心还是在心里面。常常我们的利啊，并不是指着金钱而言，乃是对自己有啊这个利害关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站在自己这边。所以巴兰这个地方也让我们看到说啊，这个把绊脚石摆在这个弟兄姐妹的前面，这样子的错误里直奔啊，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言。然后第三个呢，他说是什么？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好，在可拉，我们知道这个在也是在民数记上面讲到可拉党的事情哈。那事实上，可拉是利未人，也就是说，可拉当时 可以说是现在的传道人一样。那他们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因为他们当时就是什么啊，这些人哈，他们啊不顺服神的安排。当时神是安排摩西跟亚伦，但是他们怎么样？他们反对啊，他们讲说啊，为什么只有你们呢？啊，所以这件事情也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可拉党的这件事情啊，最主要是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不顺服神的权柄啊，更是重要的就是我们也不顺服神所拣选的啊的这个啊这个人的权柄哈、啊，因为当时神所拣选的是摩西跟亚伦哈、啊，所以啊这三个东西加起来，我们可以看到说，该隐乃是什么以自己为重要，然后巴兰呢以自己利益为优先啊，然后呢这个可拉党啊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可拉我再讲一次，可拉就是说他是非常属灵的，因为他是一个利位人的后代，啊，他既然是一个非常属灵的，但他还是什么在属灵的上面，他不分啊，这个照着这个不顺服主所安排的这件事情，所以这三个东西啊，他们啊在这边记载了。十二节开始，他说这样子人在你们的爱中爱上与你们这个同吃的时候正式交食，这边讲到说在你们的爱席啊，那个席那个字是原文是没有哈、啊。那为什么会想到说宴席呢？因为下面讲到说与你们同吃，同吃在原文的意思是说跟你们一同坐席的时候啊。那这边告诉我们这个爱其实是神的爱，也就是阿加佩的爱，就是说常常这些人哈、啊、常常会利用啊人的。啊，这个在神爱他们，所以我们要表达神的爱的时候，常常会利用这件事情啊，来啊做他们自己的事情哈、啊。也就是说，这个礁石就是玷污了神的爱啊。那这就是说，我们啊有一种解释是说，在爱席，就是说好像在守圣餐的时候，这些人也跟着我们一起守圣餐，但是他却玷污了主的这个圣餐的桌上啊。那不管哪一种讲法，我想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看到啊，他们这种人啊。是个危险的地方。那接下来啊，他说他们做牧人只知道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死哈、啊。那这个地方他说他们做牧人，好像听起来哈、啊，好像是说啊，这个他们好像是被安利的牧者或者是怎么样。其实啊，原文的意思不是说他们做牧人，而是说他们自己。认为他们很像牧人，他们自己封他们自己是神的仆人啊，所以这件事情我想我们在今天也常常看到啊，也就是说啊，这个啊，自己认为自己就是牧师啊，或者是自己封自己就是了啊。那这种人他说什么？只知道牧养自己，无所惧怕。那很简单的，我们刚才所看到，不管该隐、巴兰、可拉，这些都是喂养自己，他们无所惧怕，就是连神也不怕了啊。常常我们最危险的就是说啊，这个很多事情我们怕人知道啊。那不希望别人去讲我们不好的地方，因为怕人知道，但是我们却不怕神知道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好的事情啊，别人没有替我们讲，以至于让别人知道之前，神已经知道了，但是我们就无所惧怕啊。我们不怕神，但是我们常常怕人知道我们的缺点，那这边或者是常常怕人知道我们的这个厉害，或者是像可拉这样子背叛，或者是像该隐这些走自己的道路，这些东西我们一点都不怕啊。他是没有什么，接下来他是说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什么连根被拔出来。那这个地方形容的非常妙啊。他首先第一个形容是什么？第一个形容是没有雨的云彩。我们知道云彩为什么要有云彩呢？就是到时候会下雨，就说云彩积多了以后会下雨。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个云彩里面没有雨，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是有名无实的，虚有其表的云啊。这个云是不会下雨的，就是说这些啊假先知、假教师他们所说的，其实都是什么里面没有内容的。接下去他说什么？被风飘荡。那什么叫做被风飘荡？我们知道说云如果有雨的话重，那就下雨了。那如果没有，里面没有这种水蒸气够的话，它就风就吹不动它，然后啊不，风就很容易吹动它。其实有两种解释啊，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他们就什么，他们就好像被风啊，好像被这个啊这个管教一样，被风来教训一样，他们就被吹来吹去啊，飘荡。 然后接下去他说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照道理秋天应该是收成的时候到了，应该是果树啊上面有果子结实了，但是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却没有供应别人的果子，也就是说没有圣灵的果子可以供应别人，所说的都是一套而已啊。那我们很清楚的在这边接下去可以看到说死而又死，连根被拔，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连根都被拔起来的以后哈、啊，就是说不会再继续生长了哈、啊，不是说只有被剪掉枝子啊，这个根还是会继续长。那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死而又死啊，当然很简单，我们可以看到说，当你连根被拔的时候，你就是死了哈、啊。但是死而又死，在这边告诉我们的意思是说两次的死啊，在很多这个解经家这边告诉我们说是第二次的死，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启示录第20章11节那边讲到说白色大宝座啊，也就是说我们常常我们肉体的死了一次以后，我们的魂跟灵还没有死，但是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还是会从坟墓里被叫出来，然后经过这个这些人经过这个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以后，就再一次的死，也就是说这个灵魂再一次的死。好，所以几乎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连根被拔就是没有任何的生机了，从此就是到这个地方为止了哈。那既然是这样子的时候，说实在有些时候他这样子出来害人哈，很多时候我们被害我们还不太清楚唯一到了什么时候我们才会很清楚呢？到了这个以后，我们事后我们才会恍然大悟，原来这些假先知、假教士他们是这样子来骗我们的啊。好，那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是什么？他又形容另外一个方式了。他说什么？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那这个形容我们知道圣经上面讲到海都是讲到这个世界所以海里的狂浪就是预表着在这个世界这些东西是非常的野蛮的那他们就像这个海里的狂浪一样。他接下去他说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沫子就是好像这个好像如果说在讲台上面讲的口沫横飞或者是这个脱序的演出就是说讲到后来好像是在这个讲到都不是神的话语就是这边所谓的口沫横飞。那什么叫做这个流荡的心呢？流荡的心，因为这个天上的心都是有一定的轨道，那既然是有一定的轨道，这边告诉我们是流荡的心，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他们是一个迷途的，不是真正的心这就是说一种这个到一个程度，他说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长存，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办法看见，墨黑的意思就是没办法看见这些人真的是他们这些最坏的东西为他们永远存留。那说实在假教师假先知，我们在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有人问说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到底要给我们提醒什么呢？其实最主要就是给我们提醒说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会有假教师假先知，他们用刚才这种各种方式甚至于讲到这个涌出自己可耻非常羞耻的这种口沫横飞的话，就是讲到让我们相信了，甚至于到末世的时候，他会把整个神的教会搞得天翻地覆所以让我们要非常的小心，神的教会真的是要把守就是说不要有这种假先知假教师的思想，甚至于站在讲台上讲的也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因为仇敌要使用的都是使用这种非常这个会讲的，而且属灵的各方面的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警醒，也就是说个人也要知道墨黑的幽暗是为我们为这些人永远存留的。好，那接下来在第14节这个犹大就要来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他这边讲到说亚当的七世孙子以诺他说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这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等一下我们再读后面的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亚当的七世 这个孙子啊，也就是以诺，当然就是指着亚当的第七代以诺哈、啊。他说曾经预言这些人，就指着亚啊这个假师傅、假先知。他跟他说：“看呐、啊，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也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再来。”那这件事情，说实在，你在圣经里面你找不到其他的地方有写啊，因为这个以诺曾经预言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写呢？其实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以诺啊这本啊书哈、啊、是一本叫做伪经。啊，也就是说，当时的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啊有这么的一个传说，啊，就是支离破碎的把它写下来的一本叫做啊这个支离啊这个啊是一个伪经，是一个假的哈、啊，所以圣经上面不把它列上去。那你说为什么这边有写呢？其实最主要不是在讲到说啊圣经认为这个以诺这本书是正确的，而是告诉我们说那本书还是错误的。但是它里面的资料，它只是引用它里面的资料来提醒我们说，你们自己也知道，这个以诺曾经预言说，这个主耶稣基督还要再来。所以重点不在说以诺这本书对不对，而是在说什么，主耶稣基督要来这件事情，而且第二件事情就是什么，要来审判。哈，你把它画起来，行审判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你们自己也曾经说过这些行审判的事，也曾经说过主耶稣基督要再来，但你怎么自己哈、啊、这个不警醒呢？啊，意思就是说啊，这边告诉我们说，审判这件事情是真实的啊，你们要非常的小心。那审判既然是真实的话，那接下去他就告诉我们说，证实那一切怎么讲啊？这有又有三个东西啊。我们上礼拜讲到犹大书有大概十几个，都是三个三个三个一套的哈。那现在又讲到三个东西，哪三个东西呢？他说什么？他说啊，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那又证实不敬虔之人所说的顶撞他刚愎的话。这有三个东西，一个是什么？不敬虔的人，你把它画起来，人。第二个是呢？妄行不敬虔的事，就是做不敬虔的事。第三个呢，又说不敬虔的话，顶撞刚愎的话。所以其实啊，这些假先知、假教师，其实他们啊，都是有三个这个 pattern 在这里。三个不敬虔，我们知道敬虔就是 godly， 就是向上帝。那既然不敬虔，就是说什么反对上帝 ，ungodly 啊。那有三个东西，一个是什么人，一个是做事情，一个是说话。啊，那我们知道神来的时候啊，行审判，他当然是审判什么？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这个在彼得前书啊，这个啊，彼得前书这个啊，第一章17节，我们有看到，我们既然称那行审判的父为主，对不对？好，那这个地方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什么？马太福音12章36节说什么？到时候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什么句句都要供出来，这个就讲到说什么？我们所说的话。啊，那这个地方啊，我们三个东西哈、啊，人不敬虔，做的事不敬虔啊，然后说的话不敬虔。那说的话不敬虔，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是顶撞他的刚愎，就是顶撞上帝。我们所说的话是非常的这个顶撞上帝啊。那怎么样叫做顶撞上帝的话呢？他接下去又告诉我们说，其实他不会直接跟你讲说他是顶撞这位神的，他接下去告诉我们说，这些假先知、假教师，他们用五种说话的方式啊。那五种说话的方式呢，首先就是什么？私下议论，他们不会公开的说的，他们都是私底下把你拉到一个角落，那偷偷摸，哎，我告诉你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第一个是私下议论啊，所以我们要小心啊。第二个就是当什么常发怨言，就是他所说的啊都不是神的话，所说的话都是负面的，所说的话都是抱怨这个抱怨那个。那第三个呢，随从自己的情欲啊，就是说啊自己的这种情绪啊，这个情欲这个地方是 lust。lust 这个字啊，等一下我们又会看到另外一个情欲，并不是说只有指照啊，这个说什么啊，这种有关于性的这样子的情欲啊，而是讲到说我们自己心里面的这种啊情绪啊所说的话。接下来说什么？说夸大的话，夸大的话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其实最主要就是说啊，就说有，其实不是那么严重。啊，然后他就告诉你说，又放大这些东西，然后什么啊，谄媚人，谄媚人啊，这个我们很清楚，就是要希望说哈、啊，奉承别人。 好，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五种说话的方式，我们要非常小心啊。如果有些时候有机会的话我们应当是什么在这个三五个人大家一起说，那就不会是私下议论了然后这三五个人或七八个人当中，如果有一个人发怨言的话，我们就应当说什么我们就应当提出来说我们要说神的话那接下去就是说我们说不说夸大，然后为了什么要不要自己得这种利益，好不好？好，所以这是在第十六节这个地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十七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说：“你们要纪念，纪念这个意思是说要回想，不止回想，还要记得，牢牢的记住，牢牢的记住什么？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这个使徒指的是主耶稣基督亲自带的这十二个使徒当然后面犹大补上另外一个但是我们知道，当然是加上这个谁，保罗，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五节那个亚拿尼亚主跟他显现，他说你去跟那个保罗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那个拣选的那个字，就是跟这个主耶稣基督拣选十二个使徒是同一个字所以也就是说都是主所拣选的，包括保罗在内。那他说他们从前所说的话，当然这是指着这个新约的部分不管是彼得所说的，或者是这个保罗所说的书信。他说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那这个末世必有，就是一定会有的，不会没有的，你不要怀疑，一定会有的那说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这个讥笑的人，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彼得后书这个第三章那个地方有写过他说什么？他说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个私欲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什么，这个 lust L-U-S-T 就是私欲，也就是按照自己的欲望来做的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看这个彼得后书第三章的地方，他只是告诉我们说末世必有好讥笑，他们会说什么你的主耶稣基督再来这件事情不会成立了，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这边却告诉我们另外一种，他说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所以话又说回来，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他们说主耶稣基督不会再来，并不是他们知道或他们有预言或神有向他们启示，乃是说什么，他们说那些话是因为自己的私欲。他说那句话其实重要不是那句话，重要是什么？重要是下面的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的为什么他说主耶稣基督不会再来呢？意思就是说照他的私欲，他自己有这样子的欲望要来说这句话，最主要他是说要结党。结党这个字是使人分离，也就是说他要让我们彼此之间分离也就是说他吸引你他说我们是这个怎么讲，我讲的这个我照着你的这个思想来讲，所以常常会照着我对方要照他自己的情欲来说的时候，也会符合我们自己所想听的这就是仇敌厉害的地方。比方说你觉得这样子的观念才对，你觉得那样子的理念才对，那对方就会按照你的观念你的理念来讲给你听，好让你觉得说他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其实这是仇敌最大最大的危险的地方，这就是我们这边所谓的结党。因为什么？因为他说的跟你说的，其实重要的不是说，重要是说他会让你觉得他的理念跟你的理念一样，结果造成分裂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结党，有些时候我们会认为说没有我没有结党其实结党这个字是使人分离的意思所以人背道主最主要是因为开始自己稍微体贴自己，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嘛，对不对？好，有些时候我们是什么开始我自己体贴自己，所以神常常告诉我们说不要体贴自己的这种肉体，我们常常体贴自己然后顺从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欲望然后慢慢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发展成为一种异端。为什么成为一种异端？你可能会说还不会啦，那这边最主要是告诉我说告诉我们说我们会被利用我们会被仇敌利用因为我们有破口了，撒旦仇敌就会利用我们这些去 他接下去说，属乎血气，没有什么，没有灵的人啊。那这边啊，没有圣灵哈、啊，你把那个圣那个字划掉，因为啊，没有原文没有那个圣那个字哈、啊。也就是说，这些人他这是属乎血气的，他们血气去做事说话，他们没有灵。那事实上，凡人都有灵的啦，不可能没有灵的，每一个人都有灵。如果你看到这个前面创世纪的时候，每一个人，这问题是说灵的软弱，或者是说灵已经死了。好，那他这边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是属乎血气，然后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然后以致人家去闹啊这个纷争哈、啊，离间人家，这无异于这个没有灵，跟没有灵是没什么两样的。所以他就反过来讲，那常常我们哈、啊、行事，我们常常是用魂来出发，啊，因为我们魂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思想，但是要小心一件事情，并不是说。那神为什么要给我们一个心思意念，给我们个情感意志呢？其实最主要不是说那个东西不好，而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用灵来指挥这些东西，而不是让魂随便乱跑啊。常常我们让我们的魂哈、啊、到处啊去做一些事情，而不是用灵来主导我们的魂。所以我们知道说啊，犹大书也好，彼得前书后书都是在讲魂的得救。最主要这边告诉我们说啊，我们要用什么？要用灵来主导。所以第20节开始，他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知道那个真道哈、啊，并不是 logos， 并不是那个真理那个真道，而是 faith 啊，一个信心。那什么样子的信心呢？这个真道哈、啊，这个20节的真道跟犹大书3节的真道是一样的一个字啊啊！你们要在什么？在真道上竭力的争辩。那这个真道就是一般的信仰，也就是我们啊这个啊真理的信仰哈。好，他说造就自己，那怎么造就呢？他现在又有三个东西了啊，我们要知道该怎么做。第一个啊，就是在圣灵里祷告；第二个呢，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第三个呢，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那三个东西啊，父子圣灵，通通在里面的。那我们就是要对着圣灵来祷告。因为你对着圣灵祷告，圣灵就会引导你，啊，你心中有圣灵，圣灵会告诉你说要怎么做，会引导你。那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这边讲到啊，神的爱，因为什么？因为神的爱，哈、啊。这个啊，能够让我们觉得什么？我们不容易受骗，因为一个没有爱的人，他容易受骗。什么时候容易受骗呢？就是说，当你哈、啊、觉得啊神不理你的哈、啊，你现在的生活境况非常的糟糕，神你在哪里？这种人哈、啊、没有神的爱的时候哈、啊，就容易什么？容易受骗啊。所以旁边的人会跟你讲几句，你就跟着走了哈、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神的爱保护，好像如同山寨一样哈 啊，如同这个。啊，神的爱让我们在他的里面。那这边告诉我们说，保守自己，也就是说，这个保守啊，跟这个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个第三节啊，犹大书啊，这个啊第三节他说啊，这个耶稣基督保守的人哈、啊，那个保守是不一样啊。虽然是同一个字，但是那个地方我们是被耶稣基督保守，这个地方是我们自己要保守。所以就是说，我们自己要有责任，我们要保守自己，把自己常常放在神的爱中。然后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如果我们能够仰望的话，我们就有盼望。那我们如果有盼望的话，我们就不会骄傲，因为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怜悯人啊，神的怜悯。常常我们就如果常常不看到神的怜悯的时候，我们就会容易骄傲。好，然后接下去他说什么啊？讲到这个地方，他说直到永生啊，就没问题。接下来从22节到结束的时候，他中间插了一个我们应当要怎么做。因为常常人家会问我们说，我们讲这么多道理，那有什么我们可以应用的吗？接下来就要讲三种应用，非常好啊，这个地方非常好，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面。他说有些人哈、啊、存疑心哈、啊，你们要什么怜悯他们。这些存疑心意思是说，有些人他信心不坚定，他的灵命幼稚啊。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假先知，他们也不是假师父，他们不是偷偷进来的，他们也不是不敬虔，他们只是因为信心软弱啊。他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不要去责备他们。有些时候啊，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啊，这个不管是私下议论也好啦，发怨言，我们不是也常常这么干这种事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发私下议论，你不要一下就跟他说哦，那你就是异端了，不是的。他说这些人，他说什么？他是什么？他是就像这边所说的，存疑心。 心，所以我们要怜悯他们，不要责备这些人，不要一下就把他定罪说你是异端。好，我们要怜悯他们。好，那第二种人呢，他说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什么叫做从火中抢这个抢出来？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惹火上身了啦。哎，他们已经哈成为这些假先知假教师的出口，或者他们已经被骗了。你跟他讲，他还说哎呀，这些假先知假教他们都是好人啊，我们要怎么爱他们啊，我们要怜悯他们啊。其实他们已经什么，已经惹火上身了啊。最好的例子啊，就是什么，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你记不记得罗德，罗德在索多玛的时候，哇，还不是一样，他自己都什么搞不清楚，就那时候天使怎么讲，到最后危急的时候一把手又把他牵着就把他带出来了。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从火中把他抢出来。如果你看这个阿摩斯书第四章十一节，或者是这个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第二节，那个地方都常讲过两次，说我们不是从火里被神抢出来的一根柴吗？那上帝既然会把我们抢出来的时候，那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也要帮助别人从火中把他抢出来。如果他已经是惹火上身烧得快完的时候，你就赶快给他搭救他们。因为什么，神也派这个天使搭救罗德啊，对不对？好，所以这种人我们要记得把他抢救出来，因为他们受骗了啊，骗得被骗得很糟糕啊。那你不用跟他讲道理，因为他跟你讲说这个对方是好人，你就要赶快给他抢出来。那第三种人呢，他说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那你就说诶，前面讲到怜悯，对不对？存疑心的我们要怜悯，那这边讲到呢，他说当存惧怕的心怜悯，意思是说你还是要怜悯他，但是你要惧怕。什么叫做惧怕呢？就是你要战惊恐惧啊。因为第三种人啊，你就要小心了，很危险了啊。如果你说从火中抢出来的话，他还这个躺在那边让你把他给抢出来，这个人哈，他很难被抢出来了，那你要小心了。为什么小心呢？下面那句话很不太有人看得懂，他说什么，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那这边告诉我们说，为什么用衣服呢？因为衣服是什么？人外面穿的。他说这个衣服是被情欲沾染的，哈，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人内心还不错，他只不过是他的外面是沾染的这些什么情欲的，也就是说，前面这些不管这什么这个妄行啦、啊，或说一切不敬虔的话，做一切不敬虔的事啦、啊，或者是什么这个夸大的话啦、啊，谄媚人啦、啊，私下议论发怨言这些，其实哈、啊，他告诉我们说这些是不对的，哈、啊，他这些东西是情欲沾染的，也就是说他的衣服你要厌恶，那他里面的呢，你要什么？你要爱他。那这个地方其实也就是常常我们最难最难的功课，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弟兄姐妹碰到这样子的情形的话，你千万不要他说他是魔鬼撒旦，因为你要千万要记得一件事情，其实他里面你要什么，你要怜悯他。但是小心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不要反而被拖下水了。那被拖下水很简单，你说哦，那我就不跟他一般见识。不过很容易，因为你去责备他，你去说一些不对的话，你会被他搅进去的。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你要厌恶他外面这些衣服，但是你里面要怜悯他，而且你在怜悯的时候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因为仇敌是在你的怜悯当中。你要是不谨慎不警醒的话，有破口的话，仇敌会利用那个破口，以至于那个人跟你之间会有产生更大的这种冲突啊。所以这些东西要我们很小心。所以我就觉得说啊，这边跟我们讲三个人，我们要好好的小心啊，尤其是第三种人啊，我们真的是常常为他们祷告啊，常常也是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常常落入第三种人，好不好？好，那希望说我们哈、在信心上面我们能够坚定哈、然后我们什么啊，不至于啊像这些人啊这样子被这个火到里面去。然后第三个就是说，我们要这个怜悯这些啊被情欲沾染衣服的人哈、所以我们要爱人，我们要厌恶罪啊，对事不对人啊，要把它分得很清楚。最后他就说，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的，叫你们无瑕无疵的，欢欢喜喜的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主独一的神啊。他这边是讲到一个神的一个 description， 就是来形容这位上帝是让我们不失脚的。 让我们无瑕无疵的。事实上我们常常失脚，事实上我们还是有瑕疵的。但是既然他这位上帝会让我们不失脚又让我们无瑕疵，那这样子我们就应当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也就是说，当我们常常也是会像我们这样这个犹大书或者彼得后书所说的，我们常常会就是变成那样子的光景。但是上帝不要把我们要记得不要把人推离开上帝，要把他带进上帝，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欢欢喜喜地站在他荣耀之前。最后他还是一样把荣耀威严能力这个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他这个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也是一样讲到三个，就是以前现在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犹大书最后一个给我们提醒的跟彼得后书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彼得后书在第三章十七节他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末世有消这个讥笑的人的话，那彼得后书三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要防备，对不对？不要攻击，我们要防备就好了。但是犹大书二十节却从消极的地方变成积极的做法，也就是我们要建立自己因为什么？我们不能老是防备自己，失去自己在神的话语里面建造所以犹大书跟这个彼得前书其实是互相辉映的跟彼得后书是互相辉映，好让我们自己看见在末后的时候，这些假先知假教师他要来让整个教会搞得天翻地覆，他要破坏教会的时候，因为教会是他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仇敌最大的攻击就是在这个地方，让我们能够什么？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个我们在真道上面能够造就自己。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帮助我们在真道上造就自己，好让我们紧紧地抓住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我们就不容易受骗。好让我们仰望主耶稣基督，因为在最困难的当中我们还有盼望，那是从神来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真的是荣耀威严能力权柄都归于你，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